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7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廖华违纪遭查，分析说习近平反腐败转向政工系统，复旦大学高校生祝贺中国台北队夺得世界棒球赛冠军，范仲路究竟这样做法是不是矮化台湾呢？而南中国海对自升级之际，亲中的假新闻直卷菲律宾，在马尼拉从事教育工作的欧尔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People would say that we are being, or we would be attacked by China.
说大众在看到网上信息之后，总是说我们正在或将会受到中国的攻击，而且我们的电信设备已经被入侵，战略及经济部门已经被入侵，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这些亲中的假新闻是怎样去侵袭菲律宾。
举行最新的调查报告揭露，东南亚地区的社交媒体充斥着关于南中国海争端的虚假信息。专家分析认为，这一波虚假信息攻势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资讯战，主要目的是要扰乱菲律宾民众的认知，从长远来看更加有可能是影响马尼拉的决策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在马尼拉从事教育工作的欧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和菲律宾的主权争端越演越烈的时候，最近在网络上边阅读到南中国海的虚假新闻似乎越来越多，经常令人眼花缭乱，需要花额外的时间确认信息的真伪。
People would say that we are being, or we would be attacked by China.
欧尔表示，大家在看到网上信息之后，总是会说我们正在或者将会受到中国的攻击，而且我们的电信设备已经是被入侵，战略以及经济部门已经被入侵，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不单止是欧尔，在马尼拉担任公务员的萨曼沙钦亦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Some of them are showing images of fighter jets and frigates and claiming that this is part of a...
表示有些网络贴文展示战斗机以及军舰的图片，宣称这个是美菲两国针对中国的协议内容，声称战争即将爆发。一眼看就能够看出他们是假新闻，因为社交媒体账号的名称看上来不像是合法的，而且图片似乎经过大力的改编。萨曼沙钦表示，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平常需要阅读大量的时事以及新闻，而假新闻因为手法粗糙，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能够辨认到。但是欧尔则是认为，从这些资讯来看，这些假新闻会散播谣言以及是恐惧，令到很多人感到困惑不可不。欧尔和萨曼沙钦经历似乎和近期一项调查报告的结果一致，法新社较早时候是发布的调查显示，假新闻在网络上面操控中国以及菲律宾的船只在南中国海的暴力对抗，以谋取利益，并且对区域安全是构成风险。法新社指出，自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2022年上任，并且在领土主张问题上面同中国对抗以来，社交媒体上面就充斥着夸大菲律宾防御能力或者暗示该个区域即将爆发战争的贴文。法新社揭露了一个串通好的网路，里面有几十个脸书以及是 YouTube 频道，这些账号引导用户连结到一个假新闻的网站，而网站似乎是用人工智能快速产制造一些未经证实的内容，目的是为了赚取广告的收入。对此，在马尼拉从事经济产业工作的潘德洛斯桑托斯就表示，虽然他没有直接看过夸大菲律宾防御能力的贴文，但是他是观察到在社群媒体上面充斥着很多有关南中国海误导性的地图资讯，这些资讯不单止引起了菲律宾社会上面的混乱，甚至连他的亲戚亦都深受影响，开始质疑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
one of my uncles would actually believe that there's this particular map that existed. So he made.
特洛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佢嘅一个叔叔就相信呢一张特定嘅地图。佢就喺我先前嘅家族嘅对话当中分享话，呢一张特定嘅地图实际上就系强烈声称咗中国拥有特定嘅区域。就让他认为菲律宾对此无法宣示主权，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研究或者是没有念证过是个新闻信息的话，可能家人以及亲戚之间就会彼此误传错误的信息。对此，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政治学与发展研究学系副教授欧立就强调，这些假信息活动并非是新鲜事，因为自从中国海警以及海上民兵开始对菲律宾采取挑衅行为以来，大量针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政府以及武装部队的不实资讯亦都随之在网络上面发酵，而这些假信息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散布恐惧，令到菲律宾人民相信捍卫主权会导致战争。法新社指出，虽然同假新闻有关的社群媒体页面以及是网站声称是从美国经营的，不过实际上这些网站大多数是在印尼、泰国、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亚洲国家。菲律宾国际研究组织的成员恩里科高就分析，目前缺乏明确地指向中国为散播假新闻来源的具体调查，要找到最终证据来证明这些行动源自中国的团体或者是同中国政府有关仍然非常之困难，但菲律宾舆论的想法亦都并非不合理。恩里科高透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主要的叙事倾向支持中国利益，我们很自然会认为这些行动可能是由直接或者是间接支持中国主张的团体所进行，而不是由那些看到利用这一类叙事获利机会的网络水军所做，因为这种类型的活动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见解。不过欧立更加直接是这样表示，充分理由相信这些假资讯是由中国政府或者是和有关的机构所策划。
First of all, they mirror the narratives being pushed.
欧立表示，首先呢啲假资讯反映咗中国官方推动嘅论述。当你睇到中国外交部以及大型新闻媒体，譬如系《环球时报》等主要管道发布某种嘅论述嘅时候，你会发现社交媒体上边亦都喺度放大同样嘅讲法。这个就系点解呢啲假新闻变得如此疯狂？因为除咗嚟自中国合法机构嘅正式声明之外，有社交媒体上面的网络红人以及网络水军在这里推波这些言论。欧立强调，除了这些假资讯之外，北京赞助的或者是亲北京的智库更加是持续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不遗余力地在菲律宾宣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个是一场针对菲律宾的精心策划的策略性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教育部预测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将会达到122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不过随着就业压力持续加剧，很多大学毕业生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困境。部分学生通过伪造实习证明或者依赖人事关系去寻找工作。另外有部分人就选择考研或者是考公务员去规避就业压力，导致学历内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专家就警告，如果中国的就业形势继续恶化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24岁的雅琪是一名法律系的应届毕业生，目前在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亚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说，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毫无参考价值，因为他自己观察几年，身边真正能够找到工的学长和学者和同学根本就不足三成。
中国的大学确实有要你在毕业之前想办法找一份工作，提高整个大学就业率这个当中造假非常的多。
亚琪说，中国的大学是确实有要你在毕业之前想办法找一份工，提高整个大学的就业率，这个当中造假非常之多，很多就是随便找一间公司或者是那种行政单位去盖一个公章，象征性说某某某在我们这里实习或者有工作，然后他们就算你已经找到工。所以中国官方的大学生的就业率是完全不准确的，纯粹就是骗人的。 他自认非常幸运，才是在这么严峻的就业市场当中获得实习的机会。因为即使是985或者211这一类的顶尖名校的毕业生，亦都难保求职顺遂。他举例说，自己老板的儿子今年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由于主修文学类的科系，就业难度更高。最终屋企只能够找一个在教育局工作的亲戚，靠关系为他安排一个教师的职位。亚琪就说，很多毕业生会将去工厂打螺丝挂在嘴边，嘲笑自己是读完大学四年，最终他只能够做没技术含量的体力活。甚至有很多人将送快递和做直播主视为职业的选择。
中国大学生毕业了，男生呢就去当快递，女生就去做直播。做直播累了就点快递，做快递累了就看直播，就是流行的冷笑话。就业环境非常非常糟糕。
亚琪说，中国的大学生毕业了，男生就去做快递，女生就去做直播。做直播累了就点快递，做快递的累了就看直播，就是流行的冷笑话。就业环境是非常非常之差，是你找不到是其他工作的状况之下就去做这两样东西。二十岁的韦德是来自四川重庆，高中毕业之后是到澳大利亚大学是学习法律，今年大二。他说自己选择出国留学的一大原因就是对国内未来发展和就业环境的担忧，包括工作难找、压力大、待遇不好。韦德形容他留在国内的同学是每当是谈到学习或者就业问题就令他是倍感压力。他说为了提升就业率，很多大学对学生的管理越发严格，学业的压力和实习需求都随之增加。一些学生甚至从大一开始就搏命找实习，而找不到的人就花钱购买实习的机会，造假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们现在对大学生的管理和安排越来越像高中了，很早起来上早读，然后一直晚自习到八点半，或者上晚课上到八点半，就尽可能去限制大学生做很多课余的事情。
韦德说，中国现在对大学生的管理和安排越来越似高中，好早起来就是早读，然后一直是自习到晚上八点半，或者是上晚课上到八点半，就尽可能去限制大学生做很多课余的事，将他们整日就限制在那个环境里面，好像管高中这样去管他们。你如果去国内一些社交平台小红书之类的，你会发现会有很多所谓的两万、三万人民币或者几多钱，他们能够是帮你搞一个实习的证明。韦德指出，大学生面临就业压力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考研究所和考公务员，随着学历内卷现象日益加剧，考研成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亦都成为部分求职失败者的避风港。
我们叫脱产考研，他们很多没考上研究生或者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可能就先离开学校，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准备一些考试，研究生考试呀、公务员考试呀这些的。
韦德说，他们叫脱产考研，他们很多没有考上研究生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可能就先离开学校，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准备一些考试，就是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这些，他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挺常见的。他说，国内的经济状况不好等各种的现象，使到同龄的人对未来的期待值大幅降低，他对中国的未来都持悲观的看法，认为很多权利和自由正被逐步压缩。他说，未来不会考虑回到中国发展。19岁的王岩是四川省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通讯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未来的就业前景表示乐观。他认为学校提供了丰富的实习和科研项目，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发展机会，使到毕业生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他说，大多数毕业生能够进入大企业或者科技公司就业，失业问题在学校并不普遍。
它确实会比如说二三线城市就业机会多很多，因为有很多外资企业或者是一些很大型的公司会在成都设立一些分部之类的。
王岩说，成都确实会比好像是二三线城市就业的机会是多很多，因为有很多外资企业或者一些很大型的公司会在成都设立一些分部之类，好像他们学校旁边就有华为或者是其他一些科技公司的一些分公司，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理工科学生，王岩说，理科生在就业市场上的应用的场景确实比文科生更为广泛，但是他在大一的时候就感受到来自是同学的内卷的气氛，并且逐渐意识到过度的竞争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面对未来，他并不打算过于执着与本科专业相关的职业。 他认为适时放松、追求个人的兴趣与热情，亦都是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有可能会很多最后从事一个自己专业并不相关的一个领域，比如说很多是会选择做自媒体，或者说会选择创业。
黄炎话有可能会有好多人最后从事一个自己系同专业并不相关的一个领域，比如话好多系会选择做自媒体，或者话会选择创业。就是人生不一定是要按照自己的专业来到这样循规蹈矩地发展，他觉得又是自己喜欢的并且热爱的事追求都是好的。他平时都有一些写作的习惯，他会慢慢积累，说不定是有一天他就会开一个自己的公众号，或者是分享一些随笔，做一个小作家也都挺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港籍教授谢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中国青年失业率逐年上升，经济衰退是主因，随着公司大量裁员、破产、小企业停业，导致就业岗位减少，经济下滑，直接影响就业年轻人和大学生的就业。至于当下的年轻人，谢田建议采取适应性的策略。
有时候可能要放下一些身段，中国实际上教育呢培养了很多本科毕业生。
谢田说有时候可能要放下一些身段，中国实际上培养了很多本科的毕业生，但实际上这个社会可能需要很多专科的毕业生，或者技校毕业生就可以做的，所以有时候你要能屈能伸，放下身段，薪水低一些你都去做，可以在底层磨练，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经济回复的时候，你才有更好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在台湾参访的中国高校师生团在10月2号进入第六日的行程，不过访问团成员在前一日受访的时候将台湾棒球队矮化为中国台北队，除了招致台湾民众不满之外，亦引发了南陆阵营对中国统战手段的对峙解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高校师生访问团星期日12月1号到台中洲际棒球场体验台湾的强项运动棒球，但是成员之一的复旦大学生宋思瑶受访时脱口而出的一段话随即引发台湾人的不满。宋思瑶当时说，他要代表访问团向中国台北队获得世界冠军表示祝贺，并希望台湾和大陆同胞都可以好像兄弟一样一起为祖国在棒球这个领域一起努力。台湾网民不满，认为宋思瑶的讲法矮化了台湾。对于宋思瑶将台湾队称为中国台北队，很多台网民星期一在面书上大表不满。台湾传媒无线卫星电视台 TVBS 的一则相关的发文有2400多个留言，其中多数都在驳斥宋思瑶的发言。有人怒称台湾被食豆腐，亦都有人斥责中国师生团果然是统战团，还要他们滚回翻去中国。其中高雄的网民侯家庆留言说，没有中国台北队这件事的，希望下次不要犯这个低能的错误。担任零售服务员的 Kelvin Chan 亦都留言批评，我们不能够去那边说台湾队，他们可以来台湾说中国台北，利用台湾的民主自由做统战，好低级。台中的网民陈正君则说，听完有种莫名其妙的火在心中燃烧，愤怒。还有部分台湾网民暗批主办单位马英九基金会协助中国对台湾统战。新北市板桥的网民林胜基写道，这班人原本就是来统战的，马英九就是搭建被统战平台的人。台北面书网民文苑写道，真是不要苛责对岸学生，他们不这样讲可能会被他们自家人网暴、虐谈、退学，更甚至脑袋里面根本没有中华队这个词语的。虽然台湾南陆阵营多位政坛人士对这个争议反应不一，但几乎都表示没办法接受将台湾队改称为中国台北队。台湾执政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批评宋思瑶的发言昧于政治事实，亦都打压台湾，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吴思瑶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思瑶大姐姐要告诉这位思瑶小妹妹，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 希望你们来到台湾。
思瑶大姐姐要话俾呢一位思瑶宋妹妹听，中国就系中国，台湾就系台湾。希望你哋中国高校师生访问团嚟台湾，能够享受到、学习到台湾自由民主与多元嘅文化。如果台湾校园享有嘅自由民主与文化呢种多元思维能够喺中国同样能够享受啊，咁我相信所有中国嘅学生，你哋嘅未来会大不相同。佢呼吁内台参访嘅中国大学生能够将正确嘅观念带翻嚟中国，并将禁锢嘅思维留低喺中国。身为民进党立委嘅吴思瑶亦都将矛头指向马英九基金会，佢质疑话：佢话呢个唔系统战，咩统战啊？马英九基金会唔好假借学生之名，假借学术交流、体育交流之名，坐实嘅却系中国嘅统战手法。不过在野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则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佢同多数台湾人一样都冇办法接受中国台北队嘅称号，但复旦大学生引发嘅争议并冇咁严重噶。赖士葆系咁样讲噶，
等于是一个前一次台北，两岸各自解读、各自表述嘛，类似一中各表演。大陆的人习惯就把它讲成中国台北，
等于
系
一个 Chinese Taipei 台湾棒球队英文队名。两边各自解读、各自表述，类似一中国表。中国大陆嘅人就习惯将佢讲成系中国台北，我哋台湾呢度讲嘅中华台北，我哋当然唔能够接受佢所讲嘅中国台北，就好似我哋唔能够接受我哋系中国一部分嘅底下。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冇咁严重，台湾要对自己有啲信心啦。赖士葆亦都系中国高校师生访问团嘅行程安排人之一，佢坦言基于中国打压，台湾不得已只能够以中华台北嘅队名参加国际体育盛事，冇办法证明为台湾队，但台湾自由民主嘅环境比中国强太多啦，呢个系事实。包括台湾可以自由讨论统独议题，但喺中国绝无讨论台独嘅空间。虽然认为喺政治自由度方面中国比台湾差得多，不过赖士葆强调，两岸交流就系要先各自政治争议并求同存异，否则交流冇办法顺利展开。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voacantonese.com。
中国国防部在11月28日证实，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因为涉嫌严重违纪受到调查。他在今年初就曾经被外界点名成为军中的巨虎。分析人士认为，苗华中箭落马，可能被视为习近平将反腐重权指向解放军的政工系统。高层混乱恐怕对整体的军力造成冲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是在星期四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主动宣布官拜上将的苗华，因为涉嫌严重违纪，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苗华停职检查。身为中央军委会中排名第五的军委委员，苗华曾经被外界广泛认为深受习近平信任，并以政治工作部主任一职掌管全军的人事，手握大权。吴谦并未有讲明案情细节，但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严重违纪历来都是中共高层对于贪腐的委婉讲法。直至到星期四晚间北京时间11月28日10点半，在中国国防部网站上，苗华仍然位列高层名单当中，不过网站中关于他的消息停留在10月7日出席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0周年大会。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北京时间10点08分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并就近期涉军问题答问记者的标题下以一句话新闻报道了苗华被停职审查的消息。比起《纽约时报》的报道至少迟了4个小时。在微博上，中央军委委员苗华被停职检查的消息已经是微博实时热点的头条。 吴谦在记者会上对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遭到调查并予以驳斥，他说有关报道迅速捏造并称造谣者居心可测，中国对此污蔑行径表示强烈不满。但不少观察家都指出苗华其实是董军升迁背后的靠山，苗华有事董军是否能够独善其身仲是有待观察。在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荣又指出，回头来看在2022年举行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苗华被外界认为有望晋升中央军委副主席，结果却未获提拔，回头来看当时恐怕就已经出现了警讯了。对于近年来解放军高层频遭调查，甚至出现前后任国防部长相继中箭落马，长期研究解放军的林荣又认为，这个是习近平惯用恐怖平衡手段驾驭军队，让手握军权的将领互相猜疑，人人自危，藉此强化习近平统治的权威。只不过这一次遭到重拳整顿的对象，先从前的总装备部火箭军换成了政工系统。林荣又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一其实更加去证明了过去整个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失败的。
同时这个其实更加证明过去整个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失败的，从以前的徐才厚、郭伯雄等一路过来，政委这一块都是有问题，更加证明了现在解放军高层腐败，这个也会去限制解放军的战力。类据台湾的新加坡希瑞咨询有限公司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解放军贪腐问题由来已久，外界对于高层将领被捕和起诉已经无需感到意外。方格恩认为，从过去几年来看，军内反腐并不影响到解放军在台海等地的军事部署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因此他认为类似事件并不会对解放军整体军事力量造成影响。至于谣言的苗华遭调查一事，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去公布呢？方恩格坦言，因为中国的军方高度不透明，他只能够用猜度的方式判断各种的可能状况。方恩格是这样讲的，
因为美国新政府一定会在南海军事行动，不管是空军或海军，以后会更普遍化，不过引起中方认为
美国新政府一定会在南中国海等区域强化军事行动，不理是空军和海军，以后会更加普遍化，会不会引起中方认为他们要换人，因为要应对美国政府只能够猜想了。有趣的是，在海外华人舆论圈关于苗华可能出事的消息早在今年初就开始流传。二月中旬，台湾媒体上报刊登自由撰稿人杜正的文章，习近平军中还有沉默巨虎，文中直指苗华可能是军中沉默的巨虎。文章指出，苗华在90年代末期任职福建31军的时候，和当时正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有亲密关系，一路获习近平破格提拔。文章进一步指出，海军和政工系统历来都是解放军贪腐重灾区。文章直接发问习近平的亲信苗华就不会腐败吗？文中亦都特别提到董军和苗华的关系，直指董军的靠山就是苗华。类据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独立专栏作家蔡晨坤近在这个月11号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直指苗华被中央军委军纪委直接带走，并指今年7月9号中央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何云军破格晋升上将，就显示了习近平已经不信任苗华，随时安排好取代他的人。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boacantonese.com。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